长颈牛审问玛雅里，向玛雅里口述了三种刑具。这三种刑具让玛雅里听起来是毛骨悚然呢。开始啊，这玛雅里呀、还有点嘴硬，口说不着。长颈牛马上吩咐，先给他来个交朋好友。三壶开水滴了到跟前，有一个人把这水壶提起来，壶嘴对着玛雅里那脑袋。唐铁牛一问他有招不招，此时刻玛雅里呀，那心里边还想说不招的，也不怎么着，脱口说出来一个字，我招。其实啊，他已经害了怕了，这一说招，唐铁牛吩咐一声，把那壶放下，来呀，把陆贡的找来。旁边把陆贡的就找来了，铺上纸，提起笔来，就让玛雅里在这说。唐铁牛说要招，可就得实话实说，如果你要有半句谎言，我可要加倍惩处。玛雅里心想，事已至此啊，我也是没了好了，我就说吧。于是玛雅里就当堂招认。他招认了什么？招认他和蔡京蔡太师之间的往来关系。这些日子来，玛雅里在太师府里的藏书楼上待过，最后又藏到了慈安塔上。尤其在太师府藏书楼里边藏身的时候，蔡京的一些活动，蔡京的一些思想，玛雅里了解的都比较透彻。蔡京这个人呢，在朝纲之中，他一向有这样一个政治主张。他觉得大宋国朝本有辽金，南有交趾，夹肋相攻，必须想办法连交趾抗辽金，这是他的一个宗旨。其实呢，辽金他也不想抗。蔡京想着在大宋国朝腹背受敌这种状况之下，他想要取而代之，有意窥视王位。怎么办呢？他先做好了事先准备。在这个国内，蔡京有两个地方暗自屯兵，除了在朝中文权武职他所掌握的文官和武将之外，另外在藏军山有一支队伍，在洞庭湖也有一支队伍。这两支队伍，所谓的队伍，实际上就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陆林之中的豪杰，呼啸山林聚集一起。这些个人呢，经常得到蔡京在经济上对他们的资助，所以说他们对蔡京那是有命即从。藏军山上的大寨主盖世英，藏军山打破之后，藏身在蔡京的府内，藏军山这支队伍就等于是溃散。可是洞庭湖军山寨上还有一支强有力的陆林军，那里边的大寨主就是龙腾龙霄汉。这是蔡京国内的这两支队伍的安排。另外呢，蔡京跟交趾国往来甚密，玛雅里就是跟蔡京之间的使者。玛雅里这次到这儿来，要探听蔡京在国内的举动。蔡京想要伺机起事，但是他总觉得这个时机不成熟，所以蔡京呢，想让玛雅里这次回到交趾国之后，他们双方暗定信约，什么时候蔡京要动了，让交趾国从外向里给予配合。其实蔡京这就叫里通外国呀。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玛雅里往东京汴梁这么一来，这个玛雅里跟藏铁牛碰上，让藏铁牛把他这个机密捅破，玛雅里的行动就受到了极为严厉的限制，他动不了了。头一番玛雅里被捉住之后，在监狱里边蔡京把他救出来， 小白以奉旨捉拿马亚里，到处寻找。马亚里想出这个东京汴梁城都出不去，蔡京把他左藏右躲，最后就送上慈南塔的塔尖上，居然在这儿也把他给抓了。马亚里就把自己这些个事情一宗宗一件件一字不落一句无谎的全都说出来，旁边记录在案，整个的招状记下来。这个招状那对小八一弟兄来讲可是太重要，尤其是对周景龙来讲那就更重要。因为周景龙当年他爹爹吏部天官周令印就是被蔡京本参一门，说周令印里通外国，而且蔡京还假造了一个外国来的书信，愣说周令印生意谋反。现在看来真正谋反的不是周令印，而是蔡太师。今天马亚里把这个招状都招着了之后，唐铁牛吩咐人给马亚里念念听听对不对，有没有出入。陆贡的把他的招状给他这么一读，马亚里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些，签字画押。签字画押之后，唐铁牛吩咐一声把马亚里给我压下去，然后唐铁牛就来到了客厅，小八一众威地星都已经聚集齐了。周景龙跟阮英冲着唐铁牛一条大指，唐三将军果然是足智多谋啊，嗨，夸奖夸奖。不过今天可是给众位办了一件大事，马亚里这招状已经被我们录下来，我想蔡京这老小子倒霉的日子开始了吧。啊，周景龙说，唐三哥，刚才您跟他说的这些个刑具您是什么时候设置的？我怎么在状元府里边都不曾听说过。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也没设置，我那都是顺嘴瞎编的，就那三壶开水是真的，那玩意儿也不费事，做完了滴了过来就用。你像那个铁吉利呀、红毡子哪儿找去？哎，我知道马亚里这兔崽子他是个文官，胆小，我一说他就得害怕，一害怕他就得招认，这开水一吓唬怎么样，招了吧。周景龙说，三哥高。弟兄们一起议论说这件事情怎么办呢？阮英说，事到如今呐，可是到了给老周家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周景龙吐露真实姓氏的时候了。现在周景龙在皇上的面前还是新科文状元陈景龙呢，始终没敢说自己姓周。阮英说，这件事情要想向皇帝诉说清楚，咱们得找驸马吕刚，让吕刚帮忙斡旋这件事情。于是小八一弟兄就把驸马吕刚请过府来，他们当着吕刚驸马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跟他讲述一遍。吕刚一听，的的确确小八一弟兄老周家报仇的时候到了。他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奏明当今圣上之道，光我去还不行，我得请着八王千岁赵简跟我一起去。周景龙就说了，此事如何全仰仗您老。吕刚由打小八义的府里边走了之后，马上去了一趟南清宫，到了南清宫一见八千岁，把这件事情跟他一说，八千岁赵简听后是颇为震惊啊。八王千岁暗想，万万没有想到这状元陈景龙就是当年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后代，也万万没有想到周令印蒙受这样大的冤枉，而今天真正的里通外国的奸贼竟是蔡京。八千岁跟驸马吕刚两个人先进后宫朝见圣上，见了圣上之后把这件事情一讲，宋徽宗听完颇为震惊，马上降旨宣召小八义弟兄后宫养心殿见面。小八义众位弟兄 奉诏进宫，到在养心殿见了八弟徽宗。一见徽宗皇帝，徽宗皇帝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捉住的这玛雅里，又怎么问出来的口供？他们如实禀诉之后，而且把玛雅里的口供呈上给徽宗皇帝龙目玉览。徽宗皇帝看完这口供之后，他心中暗想，万万没想到，太师蔡京，你竟然跟交之国里外沟通，想颠覆孤家的社稷，这还了得？罪大莫过造反，嫉毒莫过绝粮啊！徽宗皇帝尽管说是蔡京是他的岳父，这事也不能饶他。你这是想要学当年的王莽翁篡续位呀、啊？皇上降旨，马上把玛雅里提到后宫，他要亲自看一看。旨意降后，把玛雅里提到后宫，皇帝一看，这没有差错，把玛雅里吩咐看押在三法司都正堂重犯牢内。玛雅里押起来之后，皇帝对周景龙是一番嘉奖，表奖完了之后，周景龙跪地下请罪。皇上问他说，你立了功了，为什么你还要请罪呢？周景龙又说了，臣有欺君之罪，蒙君之罪，罪在不赦，望皇帝宽宥。宋徽宗一听当时就愣了，八千岁赵简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如果你要宽宥他这些罪名，他才能讲出他自己真正的身世。皇上一听，为了要听听这个状元他的真正身世是什么，所以皇上就说了一句，不管什么罪，朕一律不怪，讲。周景龙跪在皇上面前，就讲述了他老周家当年如何全家被斩的经过。吏部天官周令印，那是当朝的忠臣，由于得罪了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四大奸党，蔡京等人罗织罪名，给周令印编织了一个里通外国之罪，同时假造了一封外国来的书函，致使老周家是全家被斩。周景龙也把自己的经历跟了皇上讲完了，历尽坎坷才中了这个文状元，不敢姓周，改姓为臣。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宋徽宗听完深受感动。宋徽宗觉得这是朝中一个大冤案，这是皇帝一个大错处。宋徽宗当时就说了，周景龙，你无罪，当了状元之后为国尽忠，出外征讨，国内征剿，屡建奇勋，朕不加罪于你。现在可以改回自己的姓氏，你就别姓陈了，从现在开始你姓周吧，就叫周景龙了。周景龙这恢复了姓氏啊，八王千岁赵简在旁边就盯问了一句，陛下，那么吏部天官周令印他的冤情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得给他得以昭雪呀，得给他报仇雪恨呐、啊！当年老周家那么多人都被斩杀了，这件事情就完了吗？您得对犯罪者有个最后审判。皇上说好吧，于是宋徽宗当即降旨，让阮英带3000官军到太师府去，要缉拿蔡京到三法司正堂听候审处。这就算是不容易了，皇帝能对自己的岳父降这么一道圣旨。阮英获得这么一道圣旨之后非常高兴，小八义弟兄由打后宫里边出来，回到状元府，阮英怀抱圣旨，立即点齐3000人马，等到夜晚的时候才赶奔太师府。夜静更深，人去盔甲，马摘銮铃， 趁着一夜之间就把太师府给团团围住了。走之前呢，阮英就下了一道命令，太师府围住之后，不管太师府里边是什么人，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别说是人，就算一只耗子也不准逃走，有往外逃的一律给我抓住。这些官军们得到了阮英这个命令，那得严格遵守啊。把蔡京这个府给围住之后，阮英带着石长卿、花云平先来到府门之外，梆梆梆梆敲门。一敲门，就听那府门里边有人答话：“谁呀？”阮英说：“开门，快点！”里边这家丁把这府门一开，往外一瞧，这个功夫才看见门口外边灯球火把来一回晃动，为首的正是阮英。停一吼：“哎呦，您有什么事？”“小菜在这儿。”“不用穿饼。”“还用穿饼吗？”“奉旨来抓你来的。”阮英带着人呼噜的一下子鱼贯而入，闯进太师府，由打前院就往后院挨间挨屋的搜找。唐铁牛崔贵也跟着，看见什么东西是可疑之物全抄着，登记在册，别说我们偷的东西。由打前面往后找，一直找到蔡京的住室书房，倒在书房外边，进里边一瞧啊，屋里没人。蔡京没在书房里边，是不是住在哪位夫人的屋内呢？找。阮英就问蔡太师一共有几位夫人，手下这几个家丁都说了，蔡太师一向为官清廉，夫人不多，一共六房。阮英一听六房还不多呀，找。一房二房挨个找，哪屋也没有。阮英心想，这就奇怪了，他怎么哪儿都没有呢？不光说这夫人房中没有，蔡京手底下原来在他府中藏身的盖世英等人踪迹皆无，转了一圈都没找着。阮英在蔡京的书房里边坐着，这猴眼睛一瞪，滴溜乱转，心想坏了，抓蔡京来，蔡京他跑了吗？正在这个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蔡京的贴身家人。这个家人进来之后，向阮英恭而敬之的说了一句：“蔡太师已经走了。”“他走了？上哪儿了？”“蔡太师剿匪去了。”